老师，
当
过家政厕所，
打我啦！
当老师薪水不错呢，
教教不好意思哦。
老师在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
老师，我想要。
嘘，都先听我说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四拍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一定在家里都闷坏了吧？我被关的这一个，应该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痛苦，但是没办法，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忍耐。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县市的校真都已经取消或是延期了。依照往年的时间，现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已经考完初试。那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，只有台北市考完初试，其他县市都还在一直延期。要跟各位考生说，你们真的非常辛苦，在这段期间你们一定非常煎熬，也不知道说之后到底是会取消还是如期的会考试。希望大家都继续在坚持，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。那我们也希望之后真的能够降级，然后都能如期的考试。今天指挥中心宣布7月12号之后就会微解封，那有些场所就会开始开放，例如像好像电影院，然后一些展览馆，然后美术馆都会开放。那里面就有提到说一些宫庙也可以开放让民众去拜拜这样。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考试拜拜攻略。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佛道教徒，所以在考试的时候除了努力之外，我还会去拜拜这样。那今天呢前半段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去拜过的一些庙，那我自己觉得蛮灵验的。后半段会跟大家分享去拜拜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东西。那因为防疫期间间啊，我介绍的庙可能会在不同的县市，在这个非常时期还是不建议大家做长途的移动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介绍的庙你很有兴趣，你想要去，但是它在别的县市需要长途移动，就请你先缓缓，等真的疫情降级了之后再去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间我要介绍的庙是台南的孔庙。那台南孔庙是台湾第一座孔庙，里面拜的就是孔子。那除了孔子之外，他旁边还有他的学生的一些名字、神主牌位这样。那这个庙比较特别，因为它是古迹，如果你是台南市民的话，你只要拿出市民卡，那你就可以免费入场。但如果你是外县市的居民，你就必须要花好像20几块，应该25块左右的入场费这样。那这个孔庙呢，它是没有拿香的，你就是进去参观，然后你可以在孔子的那个牌位前面，然后就跟他讲话，说话你要考试等等的。那我为什么会觉得这间庙要摆在第一个介绍呢？是因为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有到台南考台南的学校，那我当时候来考的时候我有特地去了孔庙，那之后就非常顺利的考上。当然因为后来我考上离我家更近的学校，所以就没有在台南念书。但后来呢，我考校甄的时候来到台南，从火车一下车立刻跳上计程车，杀到孔庙去跟孔子说啊，我要来台南市考试这样子。也非常的幸运，后来真的有上榜这样子。那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是我在考初试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写考卷，那时候的茄子蛋的一首浪子回头非常的红，那我那阵子蛮常听的。但是我在写考卷的时候，它里面的一句歌词是我的零星请求高赛，这句歌词一直在我的脑袋中 repeat。就在我写考卷的时候，我当下还想说天哪，会不会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样。结果后来非常顺利的通过初试，我自己本身觉得这间庙非常的灵验，所以介绍给大家。第二间庙是新竹市交通大学门口的那间土地公庙。通常要考试的人会拜是文昌帝君嘛，孔子嘛，这很 OK。 但是为什么是土地公呢？好像是因为他就是在学校对面，所以他就可以保佑学生的学业。那这间土地公庙很特别，你一进去庙你会看到他的供桌上不是什么水果啊、饼干啊，是仙草蜜，就是那个有一个牌子太差叉三的那个牌子的仙草蜜。这间庙的土地公喜欢喝仙草蜜，所以所有的人都会拿仙草蜜去拜。你也不用担心仙草蜜不好买，因为他旁边的 7 就有卖仙草蜜， 就是为了这个土地公，为了信徒去拜的时候很方便，你就可以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完仙草蜜就去拜拜。第三间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板桥的大观书院。大观书院里面一样拜的是孔子，跟台南的孔庙不太一样，是它是需要拿香拜拜的。它在进去的左手，右手边的桌子就会告诉你你要拿几支香，然后你的顺序要怎么拜，它在那边都有，所以你可以看那边，然后按照它的顺序去参拜。那这间孔庙我个人蛮喜欢，是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环境蛮好的，它算是古迹，那个庙一走进去你会觉得很不像庙。那因为它叫做大观书院嘛，看起来它很像以前古时候学生在上课的地方。那也的确它除了庙的本身之外，你会看到它的旁边会有一整排的教室，它是跟大观幼儿园在同一个区域，所以你会看到有教室在旁边。那我个人其实蛮喜欢那边的环境，是你会感觉到那边让你很安定，然后又很明亮清爽的感觉，所以我个人蛮喜欢在那边拜拜的，推荐给大家。第四个是自己家里面的神明，你跟你们家的神明肯定是相处最久的，那他也一直在家里面保护着你，所以除了外面的庙啊，有名的庙去拜之外，家里的神明是一定要拜的。那不是说你要考试的时候才拜，你在平常的时候你就可能要跟神明打招呼啊，即使你没有住在家里，那你回去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回到你工作或念书的地方，都可以跟神明打个招呼，就是平常都还是要嘘寒问暖一下啦，不要说有事的时候才去找他这样。因为是自己家里面的神明也是很重要的，尤其现在疫情期间你哪里都不能去，你又需要拜拜，你家的神明就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五个是你经常去参拜的庙，像我们家会经常去家里附近的妈祖庙拜拜，那里面不只有妈祖，还会有观世音菩萨啊，文昌帝君啊，很多的神明。大家都知道文昌帝君就是掌管这种考试啊学生，所以在要考试的时候我会特别跟文昌帝君报告我要去考试。那因为平常没有考试的时候我也是会去参拜，就跟家里的神明一样，因为你常去嘛，其实跟这些神明会比较熟一点的感觉。以上就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参拜的地方。再来我要介绍你去拜拜的时候必带的东西。当然你在去拜拜的时候一定会准备一些贡品嘛，那有的人会准备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啊水果啊去参拜，这都是很 OK 的。但是呢有些东西的谐音可以帮助你更好运，是这样子的。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拜拜的时候她都会准备很多东西，今天就要把这些小撇步跟大家分享。食物的部分呢，我妈妈会准备葱、蒜、萝卜。葱就是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吃的那个葱，绿绿的，宜兰很有名的那种三星葱的葱，那葱的谐音就是聪明。那蒜呢，蒜不是蒜头哦，是跟葱长得很像那个蒜，吃香肠会配的那个东西。那蒜的谐音呢就是会算数。萝卜呢代表好彩头，那我妈妈那时候准备萝卜的时候她还比较搞刚一点，她会在萝卜上面绑一个红色的纸，就是代表好运的意思啦。那除了这三样之外呢，我妈妈还会准备包子、绿豆糕跟粽子。那大家有没有联想到这三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谐音呢？有想到了吗？没错，包糕粽，就希望能够考上嘛。那包子的部分呢，尽量不要准备肉包，因为肉包的台语叫做霸包，那霸包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么的好，所以你可以准备像是甜的那种豆沙包或是奶黄包之类的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但当然你不介意你想吃肉包那也是 OK 的。绿豆糕的部分呢，因为是需要糕这个音嘛，你喜欢年糕你也可以准备年糕，你喜欢蛋糕你也可以准备蛋糕，但是因为蛋糕通常是需要冰，所以会比较不方便携带。那绿豆糕的好处是因为绿豆糕它是可以放在常温下的，那你不用一次吃完，那你可以到考试现场啊都能在当个小零嘴吃一下，所以我们家都是会准备绿豆糕。那粽子就很简单，你就是去买一个粽子这样。这些食物呢会在我们家当天拜完之后就会吃掉，我妈就会在晚餐的时候就把那些葱啊蒜啊萝卜啊都入菜，那包糕粽呢也会要我就是把它吃掉。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吃的时候还会先吃包子，然后再吃绿豆糕，然后再吃粽子，就是会按照顺序的吃这样子。不知道是我妈妈要我这样吃还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吃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就会想要有它那个寓意，所以就会按照顺序的把它吃掉。那除了食物之外，你的用品也要准备。要准备什么呢？准考证是一定要准备的，而且准考证呢不能只带正本，你还要带银本。很多庙它都会有一个盒子专门是装银本的准考证，那就是他们会集中之后然后去烧给神明，所以你一定要带着。那为什么要带正本呢？正本你可以到香炉的地方去过香炉，所以正本也要带。那当然你的正本要收好啦，不要不见了。如果你会害怕，那当然你不带正本那也是 OK 的。那除了准考证之外呢，还要带的是你考试要用的笔，就是你的用品，就是你可能会用到的铅笔、橡皮擦啊、尺啊等等的。那我个人是会直接带铅笔盒啦，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。那也是一样是要去过香炉。以上这些东西都是我去参拜的时候会准备的。当然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多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准备这些用品。我只是曾经有过的经验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当然不是你有拜拜就一定会考上，努力准备才是最重要的，拜拜只是辅助你，给你一些好运。希望今天的分享都能够帮助到你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考上，当然前提是要考试如期举行啦。那我们就一起期盼大家的考试都能够顺利的进行，那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考上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请你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旁所有需要考试需要好运的人，有任何建议也欢迎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